位好久不见，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上一次更新，我的第一次更新是在6月10号啊，也就是我刚从上海回到东北的4个月之前。好，现在是周六的下午3:47。现在我在家里，然后看到外面已经日落斜阳了，太阳已经快落山了。然后我看一下，因为最近感觉真的很奇怪啊，就是最近很多朋友都在给我发微信，然后说，哎，你看那个鹤岗啊，你看鹤岗又上热搜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玄妙，很玄幻啊。就连小宇宙这样的平台，我现在打开它的首页，因为我好久没有用了，我打开它的首页，它的搜索栏第一个跳出来让我搜索的就是鹤岗买房。哦，我忘了告诉大家，我呢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鹤岗本地人。我从出生到18岁离开18岁上大学之前都是在这里生活。可以说在那之前，在18岁之前我其实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啊，就是当听说就是又一次上热搜了，然后所有人都会来问你说所有人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啊，鹤岗的房价真的是那么便宜吗？鹤岗的房子真的那么便宜吗？什么之类的。就是我有点懵啊，作为一个鹤岗人，我感觉我好像是把自己抽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感觉。就是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好像就是说，我好像也不知道，我好像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好像得问一下自己，鹤岗的房价真的这么低吗？可能是因为我已经10多年离开这里了，然后再回来以后，对这里的房价其实本身也没有很了解。然后我也是看到朋友发给我说，就是在小宇宙上竟然已经有的栏目已经在采访一些从南方啊，从外地来鹤岗来生活的一些人做的一些访谈，我还没有去听啊，我可能一会儿就会去听一下。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吧，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啊，就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啊，就我第一次离开这个城市去外地上学啊，别人问你说你是哪里人啊，我有时候都不太想说我是鹤岗人，因为我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城市怎么会让人，就是没有人会知道你在那个城市，那个城市在哪里啊。然后我就会说我黑龙江人，他说哈尔滨吗？我说不是，那时候是大庆啊，还是什么齐齐哈尔吗？我说都不是，我说的你也不知道。那有时候我会说我说是鹤岗的，然后我说我是佳木斯旁边的就有时候感觉说要说一个大一点的城市，然后说旁边的或者是什么附近的别人才知道。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还会知道这个城市，就是因为他们上文科啊，高中上文科学那个地理的时候可能学到过这是一个中国著名的煤炭城市。然后说回来，说的有点远，就是怎么看待说鹤岗一夜之间，也不说一夜之间嘛，就是我感觉好像3-4年前我记得当时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还是在哪里，就看到过相关的新闻，就是说鹤岗房价多么多么低，然后已经就开始在微博上面好像就引起了一个热议，也上了热搜然后陆陆续续就看到很多这种新闻类的媒体都开始大肆的在宣传当时我还在跟我的高中同学，就是跟我一样都是从鹤岗一中毕业的同学顺便插一下，鹤岗为什么大家喜欢来，就是因为鹤岗一中它的教育资源比较好，而且它也是全国百强中学然后我就跟我的同学说，我说是不是鹤岗的什么宣传委宣传部的人投广告了，花钱了，为什么那微博上为什么会出现平白无故的会出现一个城市这么就是大家得到这么多热议和这个追捧，很奇怪。然后后来感觉渐渐的就平息了，这个新闻好像慢慢也就淡下去了。 时常的时候朋友也会调侃的说，哦，然后你是鹤岗人是吧，啊，那你们家房价真那么低吗，就是那你现在还在这里工作干嘛，你干嘛还不回去，那我就是感觉就是很戏谑吧，然后就是笑一下就好了。然后我这次回来，然后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吧，而且是当听到这个消息啊，也就是上周的时候我看到又上到热搜，而且就是又引发了一波，从抖音小红书我看各大平台上面都开始引起了大家疯狂的反响和议论啊，包括有一些之前来的人又走了啊，又有一些人又想来，我只能说应该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吧，在整个这个疫情的形态下，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似乎发生了一些转变，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有一些人不在于执念于去说我必须要在大城市打拼，而我反向的去一个稍微安逸一点城市，我不用那么累啊，然后我可以享受在我有限的资源、有限的工资、有限的收入的情况下，我可以尽可能的生活的舒服一些啊。那说到这里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就是想聊的一点就是说啊，反向生活啊，包括像这种像我现在这种返乡青年，那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去一个小城市啊，类似于从外地或者是其他的城市、南方的城市来到鹤岗这样的一个小城市，那你真正想追求到的是什么啊？是真正的低房价吗？是真正的享受这里的生活，还是说你只是想单纯的纯粹的躺平在这里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啊。如果你选择了这样一个城市生活，我觉得你需要想很多事情在做这个决定啊，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些啊，尤其30到35岁以上的这些年龄，如果你是20多岁出头的话，如果我觉得你来了不喜欢走了也没有问题，对吗？你也花不了多少钱在这里。但是如果你一旦上了年纪一点，你可能要考虑的多一些。我觉得首先你要问一下自己吧，就是我作为一个本地人，那我现在回来了以后，因为我在南方生活了将近6、7年的时间，所以对于北方的这个环境、饮食，包括整个的这个生物钟的感觉都不是说很适应。对，那假如说一个外地人，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因为我看到了很多广州包括湖南或者是特别南方的朋友想来这边来生活，那我觉得你要问自己说北方的这个气候条件你们是否可以接受啊？你可能不知道，哦，我们这里啊，鹤岗前天已经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那只是10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11月、12月份啊，气温将会达到-20多度啊，最冷的时候可以达到-30多度，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常识。然后1月、2月过年的期间，一直到可能3月份可能好一些，气温才会回暖。所以说冬天将近有差不多5、6个月，就将近半年的时间。习惯了南方的春和日丽啊的那种阳光普照的环境的人，你怎么样来享受北方这种阴冷潮湿啊，不是潮湿了，阴冷，然后满天都是白茫茫的这种寒冷的极寒天气，你怎么样来接受啊？对于你自己的身体还有你整个心理，你是否能接受？就像我记得很多人说去到北欧那个感觉，就是那感觉很多人去到北欧生活就感觉很抑郁，就是因为它白天的时间太短，光照的时间太短，然后一天看不到什么阳光，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3、4点钟天气就黑了啊，只能待在家里，外面太冷了，对吧？那你怎么样调制自己的这个状态？那其次就是我觉得你想一下你来这里是怎么生活啊，你可以来这里躺平，你可以来这里什么都不干啊，如果你有积蓄的话， 但是你在一个城市里生活，那你到底想追求的是什么？哦，说到底，这里还是一个城市啊。因为我看昨天看到新闻，鹤岗刚被评为了这个新一届新一最新的评定下来是一个中等城市啊，所以说它怎么样来说，80万的人口，它怎么样来说还是一个城市，它不是一个小乡镇，它也不是个村子，它可以满足你基本的生活的起居的需求，这里有大型的商场、超市啊，然后有你可以点外卖什么之类的，都可以满足你基本的。但是你也不可能奢求太多，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发展比较落后的一个东北小城啊，边陲小城。然后就说到鹤岗这个城市，你是不是应该考虑来搬到这边来住啊？你还要考虑交通，对吧？因为这里毕竟它是比较闭塞的一个地方。这里面的高铁和动车吧，就是连接佳木斯的这个动车高铁，应该是在年底或者是明年的时候才会开通，这样可能会更方便一些。然后到时候的那个叫动车或者高铁可以连接到北京、大连，然后到哈尔滨，都可以直达通到这边。然后鹤岗的民用机场应该也是在开始修建，估计是在5年内之内要修建成吧。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房价的话，就是1.5万的房价，这个房子有吗？我真的不知道它在哪里啊！1.5万的房子，可能就是离那个市中心差不多，开车两个小时的距离嘛。我真的是不知道1.5万的房子在哪里啊？对。因为我其实很好奇这个房价，所以我就百度上搜了一下那个附近的房子的价格，市区的房子啊，市中心的房子大多数还是在这种最低应该在2000以上吧，最便宜的你随便一个100平左右的房子起码还是要花费你将25万-30万，可能更好的要更贵一些。我附近住的这个小区，我对面的有个小区，它应该是鹤岗平均房价，不是平均房价，它就是单价可能最高的一个，因为它里面有别墅，可能要达到6-7千一平或者更贵啊，因为它里面是有那种4层的这种小别墅啊，或者这种独栋别墅在卖。然后鹤岗的富人区是在那个下阳区啊，然后那边我们是叫老街机，我们叫老街机啊。老街街那边，他们那边有一个楼盘，我看一下是有将近6700的均价，所以说还是也不是很便宜啊。所以我觉得我也看了一些网上对于鹤岗的评价，包括本地人啊，包括一些在外生活的本地人他们的评价。我觉得我不想评判太多，我觉得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么一个事情啊。我觉得每个人他的选择都是有自己的原因的，都是做了一些理性的分析和评判来做的这么个决定，所以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去评判。对，我只能说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观点啊，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上海，我生活了几年之后我回到了这里啊，那我自己也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在外地漂泊的人，然后想寻求一份这种安家乐业的感觉，所以我暂时先回到了我的家乡啊，鹤岗。然后再聊一下鹤岗吧，我觉得他意外的走红也是感觉很，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很奇妙很玄妙的一个事情啊！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城市突然间的火爆，而且是现象级的这种指数级的火爆啊！因为我看到了网上很多城市，包括像辽宁的阜新，还有像云南的个旧，现在云南的个旧都已经成为叫做南方小鹤岗了啊！我曾经还很就是我上班的时候，然后我跟我同事介绍，我说我来自于鹤岗啊，我说你可能不知道，我说我们那个叫东方小香港 啊，我说因为鹤岗的拼音跟香港的啊拼音差不多，东方小香港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么知名的一个城市了，已经可以被用来代替其他城市的名字来怎么称呼了。然后再简单聊一下我对这个城市的记忆吧。我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这里开始生活，然后怎么说呢，小时候我的第一个家，其实我家其实离现在的市中心鹤岗市的市中心没有很远，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它的行政区划是怎么规划的。我们家那个时候属于整个主城区，我们叫工农区下面的一个地块，但是我们是因为鹤岗，我现在回来啊，我现在我三十多岁，我回来以后我才发现鹤岗的地势不是我以前以为的是平一坦平川的，它不是平原，我一直以为东北是个平原，但是我回来以后我发现它竟然鹤岗竟然是一个丘陵的地带，它整个城市是蜿蜒起伏的，我这是也是第一次发现这个感觉。然后我小时候呢，其实我第一个家，我出生的地方，我们家是其实住在离市中心特别近的小山坡上，差不多步行到市中心的话也就20分钟啊，要下一个山的感觉，所以我感觉我小时候是个山里的孩子。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就赶上整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在大山里，就感觉那个时候也是住的平房，然后自己家有自己的院子，然后我记得我爸爸小时候还会在那个山坳里面还可以种一些自家的那些蔬菜，哦，就是感觉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有点像那种欧洲那种小镇的感觉，特别有风情。然后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然后隔壁邻居都是会在一起，有时候会在一起聚餐，然后会来你的家里来串门，没有那么强的就是在都市里感觉那种隔阂感觉，然后就是感觉是一个大家一团和气。然后小时候吃饭的时候，我记得会叫什么，我们都叫呼啊，就是炖啊，不是叫蒸啊，蒸很多那种新鲜的什么红薯啊地瓜啊，红薯地瓜是一样东西对吗？嗯，造次了 sorry 我们说红薯啊，就是地瓜，然后土豆和马铃薯，对，然后还蒸一些什么南瓜啊这些类的东西，然后摆在上面，摆一些酱大葱啊什么豆腐之类的，坐在院子里面啊，我现在想起来真的那个时候的生活真的哦太美好了。然后离我家当时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小溪，然后端午节的时候还会去爬山，去山上登高啊，因为在山坡坡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山可以去爬。然后当时我还记得那个落日下来以后，在那个山脚脚远处那个落日落下来的时候，哇，真的是太美了。而且我记得小时候经常会见到彩虹，因为这边的空气质量其实还比较不错，没有太多污染我记得，然后经常会雨后可以见到彩虹，因为就是大山的空间会特别的高远，所以你看到的视野会特别的开阔。然后我记得应该是六七岁的时候就搬家了，搬到了另外一处，然后也是山的另外一侧，好像就是应该是步行差不多20分钟的另外一处，离我的那个姥姥家和爷爷家比较近一点。后来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就搬出来了，搬到了具体现在鹤岗啊三中啊，就是另外一个高中旁边不远的地方。好，从那以后呢就陆陆续续回到市区来住。印象更深一点的就是冬天了，冬天我记得小时候的冬天会特别的冷，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小时候的夏天比现在热，所以我就特别诧异现在的鹤岗，我夏天，因为我现在是六七月份回来的，现在鹤岗的夏天特别舒服，20多度的天，然后30多度的天几乎没有几天，所以差不多就是别的地方春秋的感觉。 然后小时候我记得夏天会特别的热，零上30多度，然后冬天零下30多度，温差差不多有将近60-70度。然后后来我就上了小学初中，然后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就我们家已经搬到了鹤岗一中，就是现在的鹤岗一中第一中学。哦，再插一句，对，它就是鹤岗就比较出名的一所高中，也是黑龙江省比较出名的一所高中。在那里开始生活，将近生活在那里生活了将近6-7年吧。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就去读书了嘛，就离开了鹤岗。说到记忆呢，最深的我觉得还是冬天吧。冬天，因为这几年的煤已经快采没有了，采光了，所以说前小时候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煤还是比较多的。其实那个时候的东北还是比较富庶的，不像现在这样经济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和落后。那个时候经济还不错，然后煤矿大兴土木，就是很多工作岗位。然后地面上，尤其冬天下完雪之后，黑黑的，然后其实看起来不是很舒服的感觉。然后真的说想小时候的记忆的话，现在有的时候想不起来了，因为过了太久了，有点20年前或者10年前的时候，就是感觉没有太多的感觉，就是因为没有比较嘛，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也不知道说其他城市什么样。我记得我上大学之前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去过哈尔滨，去过哈尔滨一两次，然后就再没有出过这个省。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想了解的对于鹤岗的情况，也可以在我这篇播客的下面留言，谢谢。